民间喜庆、祝福或是祈祷时用的花钱。这类花钱与关注工钱的功能差不多，只是它用于民间活动。比如民间遇到婚嫁寿宴、天丁生子、盖屋上梁、开张升迁等喜庆活动时，大都通过铸造花钱这种方式来表示纪念，同时也有表达祝福的美好意愿，记录了当时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可以说，民间这类喜庆祝福或是祈祷时所用的花钱，是花钱中最具世俗生活气息的一种，也是民俗钱币中数量最多、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种。反映历史典故、传统故事题材的花钱，这类花钱就是在钱体上通过图像描述以及文字叙述表现出一个典故或故事的内容，以此来传递一种价值观或是宣传一种思想。题材大多选自历史上那种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如二十四孝经、八仙过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等大家一看就能看懂的故事。这种花钱以宣传儒家以及道教、佛教的思想价值观为主，可以算作大众传播的一种载体，具有浓郁的道德说教的意味。和宗教题材有关的花钱，这类花钱常常和宗教信仰以及降魔避鬼的习俗有关。古代由于科技不发达，对很多自然现象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因此人们十分迷信，特别惧鬼怕神。古人认为花钱可以辟邪，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因此他们在外出时都要随身携带铸有钟馗降魔的图像或道教用来避鬼的符咒及咒语的花钱。这种花钱又称山鬼花钱，正面穿右铸真武大帝手持宝剑图，穿上为太极图，穿左为道教符箓，穿下为龟蛇，背面铸楷书太上咒曰：天圆地方，六律九章，福神到处，万鬼灭亡，急急如律令。赤两侧为道教符文，左雷令，右杀鬼。这种具有宗教内容的降魔避鬼题材的花钱，很受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几乎每个大户人家都收藏一些，用于祈祷和辟邪。另外，元代蒙古人因为推崇藏传佛教，铸有很多专门供信徒布施用于寺庙，用来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供养钱或香火钱，他们也都属于这一类和宗教题材有关的花钱。用于娱乐的游戏钱，古人用于娱乐的游戏钱有很多种，其中已在宋代文人雅士之中流行的一种叫打马革游戏的钱最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对打马革游戏就非常喜欢，而且还很有研究，在她撰写的《打马图序》中就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打马革游戏中的棋子叫做马，按照一定的规则、格局和图谱，双方用马来布阵， 设局、进攻、防守、闯关、过堑，既袭敌之计，以定赏罚判输赢。玩打马格游戏时所用的博戏工具，就是我们俗称的马钱。李清照记载说，常见的马钱有两种，一种是有马有将，如一面注燕将乐毅或蜀将马超，另一面注将军骑马图，另一种是有马无将，如一面注历史上传说中的赤兔等名马，另一面注马的图形。这些马或神采俊逸，表现出一种灵动之美，或四蹄腾空，展现出一种威武之势。传授性生活知识的秘戏钱。古人将男女间的事情看得非常神秘，隐蔽行之，不欲人知，而称为秘戏。因此社会上就将铸有简陋的男女合欢图形的钱称为秘戏钱。古人嫁女时经常会将一枚秘戏钱放在嫁妆箱内，压作箱底，起到给出京人士的新婚男女传授和指导性知识的作用，以求达到早生贵子、绵延子孙的作用。后来又因为古人认为火神是女性，见了秘戏图就会羞而却步，因此就不会引来火灾，于是文人雅士们多在书房放置一枚秘戏钱，以求避火。如清末的藏书大家叶德辉就以在藏书楼悬挂秘戏钱用以防火，而被钱币收藏界传为美谈。三，介绍了六大类民俗钱之后，我们就具体通过状元及第这枚民俗钱来考察一下由民俗钱所记录的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状元及第既是一枚花钱，同时也是一枚记录了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民俗钱。讲到科举考试，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那篇著名的范进中举，说的是穷秀才范进经过多年苦读，屡次落第，终于有一天考中了举人。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范进却因欢喜过度而一度精神失常，并因此而闹出了一系列的笑话。这篇文章节选自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它是作者在科举考试屡次失败之后，结合自身的体验，专门书写的一部揭露批判科举制度对人性摧残的讽刺小说。实际上，当年的科举考试就很像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虽然大家从很多角度都可以去诟病它存在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的晋升阶梯，却是我国古代最公平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它给社会最底层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给予了底层民众上升的希望，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它为古代的官僚体系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避免了出现类似六朝时期那种门阀大族控制朝政的局面。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创始于隋朝，形成于唐朝，完备于两宋，强化于明朝，至清朝就趋向于衰落。1905年， 光绪31年被正式废止。